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福早上的聚集，叫我们众人都转回灵里，哦，借着你话语的丰富，更多的得着基督。谢谢你是我们生命的饼，叫我们天天吃你，哦，被你构成，好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主啊，谢谢你，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是3月10号的生命读经引导班，本周进入的范围在纲要部分，我们是进到第11篇，篇题是借神圣生命的分次洁净内里的污秽。马可福音生命读经则是进到第22篇与第59篇，圣经节的范围是马可7章24到30节，论到赶逐迦南女孩的鬼，阿们。好，所以呢，你利用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的22篇开头，就以一个鸟瞰的眼光来带我们回顾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到7章的记载。哦，而且说到这个马可福音是一卷渐进的书，哦，记载主在地上的生平，主所经历的都是神在环境中主宰的安排，使主在地上的生活能经历一些特定的事。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一章论到福音的开始，奴仆救主的引进以及福音服事的内容。在已过的追求中，我们看到这个奴仆救主福音服事包括五件事。首先是传扬报喜信给受辖制悲惨的人。第二件事是施教，以真理神圣的光照亮在黑暗中无知的人。第三个点是赶鬼，消除撒旦对人的霸占。第四个点是医治人的病情，使人能服侍奴仆救主。末了一个点，第五个点是洁净患麻风的，恢复罪人与神与人的交通。到了第二章以及第三章，则是论到完成福音服事的路和福音服事的辅助工作。在二章一节到三章六节，抱歉，我们看见完成福音服事的路这一段有五件事情，就是赦免病者罪，同罪人坐席，从者快乐，无需进食，凝固从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凝固苦者得势，不顾宗教仪式。一章陈明福音的完整内容，二章和三章的前段，则是说到主完成这丰富福音的路。在二章一节到三章六节，生动的记载五件事，表明奴仆救主这位神的奴仆如何完成福音的服事，顾到堕落之人的需要，将那些被撒旦所掳离开神并对神之享受的人从被掳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带回到可享受的神那里。到了三章七至三十五节，则是包括了福音服事的辅助动作，一共有五项，就是避开群众，选立使徒，因需废食，捆绑撒旦，洗劫其家，不认亲属，只认行神职责，阿们。好，到了第四章，主耶稣则是用很强的话来论到这个神国度的内在元素。负担则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什么？福音就是神国度的福音，就是神人耶稣基督做生命的种子撒到我们里面。这种子就是国度的种子，如今这种子正在我们里面生长发展，至终会有一个国度从这种子的生长和发展中产生出来。这国度不是组织，乃是出于内里的生命，这生命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像一粒种子已经撒到我们里面，现今他在我们里面生长发展，这种子生长发展的结果就是国度，并会把我们带到目的地，使神的目标得以达到并完全发展。到了四章末了，主耶稣则是运用这个国度的权柄来对付人外面的情形，紧接着国度的记载后就有背叛的记载。从神的观点来看，国度乃是神自己做生命种子的发展， 但是从神仇敌的观点来看，国度就是征服背叛，这是为着执行神的国。所以主在那里啊，斥责风和海，就不仅显示奴仆救主神圣的权柄，也见证他就是宇宙的创造主，是有权柄的创造主。到了五章，给我们看见一幅人类社会的图画，有三件事：征服背叛、赶鬼并清除不洁的养猪事业，以及医治患血漏的女人，点出在人类中有背叛的风暴海，社会中没有安宁的环境，只有风暴。社会的真正光景就是鬼妇和放猪的光景，所以整个世界都与放猪的事业有关，因为世界都受霸占人的鬼所控制。所以所有堕落的人啊，都在垂死之中，他们一直在漏掉他们生命的数值。所以到了六章啊，就成名一幅不同的图画。有四件事：奴仆救主受人藐视，差遣门徒先锋殉道，以及食饱五千。在这里我们看见弃绝仇恨与殉道。无论国度的与传讲这个福音带来多少祝福，这世界还是恨恶弃绝奴仆救主和他的同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世人对福音的态度，奴仆救主在他的家乡受犹太人弃绝，并没有使他失望，反而鼓励他差遣门徒出去。他的先锋殉道也没有使他失望，反而鼓励他喂养更多的人，行了食饱五千的神迹。阿们。到了七章的开头，则是借着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来质问主的门徒用俗手吃饭，使主有机会来论到堕落人类内里的光景。人内里的光景的问题啊，比他外面光景的问题更加严重。主内里的人内里的光景啊，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看见凡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都能污秽人。没有一样是出于我们东西的东西是清洁的。就着我们的本性来说，都是由邪恶的事物所构成的。主耶稣就从对付人外面的情形转到对付人心的内里光景。这样子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纲要的第一大点。阿们。好，接着我们要进到第二大点，也是本篇信息最主要的负担。抱歉。借着神圣生命的分次，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而洗去内里的污秽。首先我们要先来读圣经节，认识圣经事实。马可福音七章24-34节论到赶逐迦南女孩的鬼，就是主耶稣要来对付人心的内里光景。七章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一人知道，却隐藏不住。25节，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有污灵附着，听见耶稣的事，立即来俯伏在他脚前。26节，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腓尼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27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因为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28节，妇人回答他说，主啊，是的，就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29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30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榻上，鬼已经出去了。阿们。所以这位妇人啊，说叙利亚话，属腓尼基族。所以腓尼基族啊，是迦南人的后裔，所以他也是迦南妇人。李立庸特别说到，很难查出是因为宗教或婚姻或别的因素使他成为西利尼人，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外邦人，因为他是西利尼人、叙利腓尼基族人和迦南人。所以这位叙利腓尼基妇人来求主为他做一件事，他求主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主耶稣就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因为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 主耶稣啊，在这里似乎是在对他说，你既是外邦人，就是一只小狗，我不能拿儿女的饼丢给你吃。你没有资格做儿女，你只够资格做外邦人，因为我必须先给儿女吃饱，我不应该拿儿女的饼丢给你吃。在约翰六章，主耶稣告诉犹太人，他是生命的饼，是神的饼，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人的。他从天上降下来成为生命的饼，为要满足世人的饥饿。所以在27节啊，主耶稣用了饼这个字啊，他说应该让儿女先吃饼，表明啊，他来不仅是为着行神迹，主耶稣来啊，乃是为着喂养饥饿的儿女，他是在喂养人，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当作滋养的粮食，就是饼分赐给人，他把自己当作生命供应的源头分赐出来，来满足这个饥饿的人。所以当这位叙利腓尼基人妇人这个典型的外卖男来到他的面前啊，求他赶出那鬼的时候，离开他的女儿，主耶稣啊就敞开他自己，要让这个妇人来认识主的所事。主向他启示，他自己就是饼，为着喂养饥饿的儿女，并且他将自己当作生命的供应分赐给人。所以真正的医病啊与神迹啊，乃是为着这个喂养饥饿的人，这是主耶稣向叙利腓尼基人所启示的。他并不是在行神迹，乃是把他自己当作饼，当作粮食的供应分赐给人。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看见，当我们从主的执事受惠啊，要晓得啊，在我们经历他的时候，他就正在喂养我们，把他自己当作饼给我们吃。这还不是经历外面事物的祝福，乃是这位活的人位以饼的方式让我们吃进来。主渴望把他自己当作饼分吃到我们里面。如同我已过的见证一样，我们家在肉身后代的经历上啊，表面上好像是经过过程得着了一个孩子，但里面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啊，借着这样的环境，在信心的分赐里面，让我们经历他生命数值的加多，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所以主就成为这个滋养的食物和洁净的元素。所以我们啊，其实不需要外面的神迹或医治，我们真实的需要乃是饼，就是这生命的供应，这是从主耶稣的这一面来看这一段经节的启示。好，那接着我们啊，就从这个叙利腓尼基妇人的角度啊来看这段经节的启示。一样是在27节，主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因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这个小狗啊，在原文里面是指宠物狗，家犬。所以28节，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是的，就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回答时啊，似乎在跟主说，主啊，不错，你是对的，我并没有否认我是一只小狗的事实，但是啊，连小狗在桌子底下也有权利吃孩子们的碎渣。所以他的回答就指明啊，他是以主的话做他的立场，并且向主有所要求。他的立场啊，就是他是桌子底下的一只小狗，是宠物狗。所以他是指明啊，这个他是外邦人，是神的一个宠物。所以妇人在这里啊，就站在一个合适的地位，适当的地位。你利用揣摩他的感觉说，主啊，也许是一只小狗，但我不是屋外的野狗，我是一只宠物狗。所以当主人喂养儿女时啊，我正在桌子底下。我既是你的宠物狗啊，你当然喜欢我。不错，你爱你的女儿女，但你也喜欢我。所以当儿女坐席的时候，你的宠物狗正在桌子底下徘徊。主啊，我虽然没有地位坐席，但我的确有地位在桌子底下。这个叙利腓尼基妇人啊，就用主自己的话来抓住他。所以当主用小狗这词啊来形容他的时候，他并没有生气离开，反而立刻抓住这话来回应说，主啊，太好了，你说我是宠物狗，我不必是坐席的孩子，我只要是桌子底下的宠物狗 就有这样的地位、哦、来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哦、其实读到这里啊，我很摸着妇人在这里的反应、哦、因为啊，他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地位、哦、就算被比喻成宠物狗啊，哦、他为了得着主耶稣这生命的饼、哦、他还是心甘情愿的跟主求跟主要、哦、主也就愿意向他敞开让他认识、哦、这个主的所事、哦、所以妇人啊，就从一个、哦、原本跟这生命之饼无份无关的外邦人地位、哦、成为神家的宠物狗、哦、主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愿意顾到他的需要至终啊借着将鬼从这个妇人女儿的身上赶出去啊、哦、在主福音的服事里啊把他自己当作饼、哦、来做人里面内里的供应、哦、能够来分赐给妇人、哦、所以读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很受提醒啊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是不是有像这个外邦妇人啊、哦、有这样卑微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哦、向他求向他要、哦、某个程度上啊、哦、我们啊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啊，我们也都是这个典型的外邦人，但是啊，我们啊，若是在一个合适的地位啊，主啊，就愿意啊，把他自己啊，当作生命的饼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啊，在教会生活中对主没有经历啊，或者是过教会生活久了，没有感觉，就是一个冷淡的光景那是不是啊我们在向着主的态度上出了问题、哦、过一个无感的教会生活。所以弟兄们啊常鼓励我们啊、哦、要检视我们的教会生活、哦、求主怜悯啊让这段话成为我们的亮光、哦、操练啊成为一个卑微并顺服的人、哦、借着站在适当的地位、哦、好让主自己啊更多的分赐到我们里面。阿们。感谢主。好，接着我们请弟兄带我们进到下一个大点。
我们可以从马可七章迦南妇人的事例看见基督的福音、即将转向外邦人。因着犹太人、弃绝了这位奴仆救主、不接受他福音的服事，所以这个福音就即将转向外邦人，也是我们可以从罗马书11章到36节，看见，这个福音，的确先是临及的犹太人，但是因着犹太人的这个顽梗不信，所以就再转向了外邦人，这福音的大门，是先向犹太人打开。才向外邦人打开。那保罗这个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在第三次外出禁职的时候在哥林多写的，所以在这三次的行程里面他这的确目睹了外邦人对于福音这个相信接受敞开的程度啊，这个过于犹太人仍是在那里顽梗不信，基督对他们就好像一个绊脚石，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在基督这绊脚石上失脚了，但是他们没有跌倒，不过是有了过失那所以呢 就使得神的救恩啊临及了外邦人，那神没有弃绝他们，他们只不过是将他们摆在一边到了外邦人之后，这个得救的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存留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都要接受这样的救恩，这就是主拣选中的经纶。我们接着来看第四大点，接枝的生命。罗马书11章17节说到，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的那些枝子被折下来，使我们这些野橄榄的枝子得在其中接上去我们外邦信徒被接在基督身上就是被接在以色列这个栽种的橄榄树上，与他们一同有份于根的肥枝，也就是基督 里面那追测不尽的丰富。现在我们和以色列人都成为基督那真葡萄树上的枝子。那这样的接枝啊，乃是一个生机的连结，不是将不好的生命换成更好的生命，乃是将两个生命啊接在一起，连为一，共享一个调和的生命和生活。这种生命的调和乃是两种同类而不相同的生命，经过死就是切割与复活生就是生长而有的。好，所以这里就借着这样的接枝描述我们与基督的连结，也就是我们这些本来是不信的外邦人这一我们就借着我们的接受并相信基督，我们就接于他这个真橄榄树上。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接枝啊，需要同类的生命才能接枝。那今天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人乃是从神类我们的与神的生命是一样的，是可以照着神的样式和与他能与有神圣生命的连结所以只有两种类似的生命在接在一起的时候，接枝才可以成功人既然是从神类，当然就可以与神来接枝。我们知道，如果看过接枝的过程，就发现这个接的枝这个需要被切割这个是切成像 V 字形那样，那另外一根要接上去的枝子也要被切成像这个尖的形形尖的那个样子，才能插到接到那个这个母枝子上。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使我们能接得到基督里面这位基督必须经过成为肉体、钉死和复活的过程。那基督在十字架首先被切割，使我们能接枝在他里面。那切割之后呢我们与他就能有一个生机的连结所以主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那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接受了这样的切割是那我们悔改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污秽的我们心思是痛悔的心思转向神，我们的灵是忧伤的，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受了切割也就有这样的伤口，就能准备好与基督来接枝。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切割之后他又复活了这个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当我们呼求相信接受他的时候呢，神那积极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人的生命就与神的生命接枝，我们的生命就与主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接枝后就立刻开始生长。所以这样的接枝可以说是两个生命的联合生长所以接着的生命不是替换的生命乃是我们这些属人的生命与神圣生命的调和，并没有说把我们的生命换成神的生命，而是我们的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调和并且联合生长我们属人的生命没有被除去，乃是被这个神圣的生命加强拔高并且充实。括弧三，受浸就是与基督联合生长。受浸不是一种形式或者仪文，乃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表明借着受浸我们进入了基督，以他为我们的范围，使我们在他的死与复活里与他联合为一所以我们被受浸放入水中就好像这个种子种到土壤里面，所以受浸是属灵生长一个最好的土壤。那受浸呢，也是我们生命长大的一个步骤，借着与基督联合生长，我们的生命就能在神的这个属灵生长的土壤里面这个慢慢的长大。 所以受尽一粒面也是将救人连同属世罪恶的元素都致死啊，所以我们是与基督的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那另一面呢，当受尽的人从水里上来，他就成了一个新人，所以他是在生命的信仰中一直的生长啊。所以我们在看受尽使人在生命的生长上啊，是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好，受尽之后，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一直不断的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好，那借着联合生长呢，我们就能不断的享受基督这橄榄根的肥汁。我们本是野橄榄，所以是结不出好果子。借着这样的接枝，我们被接在基督这个好橄榄树上，我们就能享受这个橄榄根的肥汁，享受基督这追测不尽的丰富。我们一面就可以结出好果子，另一面我们也被变化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来到第五大点，从迦南妇人的事例看跟随主之人所该注意的点。我们从马可福音的一章到十章啊，可以看见在马可福音有两类的医治。第一类的医治是与我们的灵被点活有关，就是一到三章所提的。那第二类的医治是与我们接触神有关啊，就是七章到十章所提的。那一到三章啊，我们在那里看见这个是有主在那里医治了发烧的西门的岳母，也在那里洁净了长大麻风的，并且呢还有主医治了这个瘫子，还有医治了枯干一只手的人。那这几种的情形就是我们得救以前属灵的光景，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啊，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是发烧的，那个我们呢也是患麻风的，就是我们是不洁净的，是被玷污的，那我们呢在得救以前也是个瘫子，我们是完全瘫痪的，我们是不能行走的，那我们也是枯干一只手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为神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得救以前属灵的光景。那七至十章啊，是讲到这个另一类的医治，这一类的需要的医治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正确的连结，那这里有提到四个事例，就是医治耳聋舌结的人，还有这个八章那边提到医治伯赛大的瞎子，九章那边提到他赶出了一个人的儿子身上的哑巴灵，第十章主在那里医治了瞎子巴迪买，所以在这个四个病例中，你就看见主在那里好像医治了专一的器官。那其实整个来看有三种专一的器官，就是听觉的器官、说话的器官和视觉的器官，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属灵的器官，我们与神的关系啊，在于我们是不是有听觉、说话和视觉，我们得救以前我们可能都是瞎子，是哑巴的，是不会说话的，我们若不能听见神的话，不能与神说话，就不能看见神的意象，也就不能与神发生关系。感谢主，我们这个若是看见了主，我们就能更多的接触主，那我们就能啊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重生以后啊，可能啊还是又聋又哑又瞎，所以需要主专一的医治。所以就着属灵的这一面说，我们与神的关系乃在于听觉的器官、说话的器官和视觉的器官。我们若不能听见神的话，若不能与神说话，若不能看见神的意象，就不能与他发生任何的关系。在迦南妇人这个事例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是非常的情辞迫切 那一直喊，这个在马太十五章里面就提到，看哪，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那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的确是一个情辞迫切的，一直要的人啊，所以这个迫切就表明他要，他有一个要的心。那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啊，属灵的丰富啊，的确是给要的人啊，就要就有，不要就没有。所以我们若是愿意向主要，主就会给我们啊，那就会为我们开门，就会为我们开路啊。所以今天若是我们的心是一个要的心啊，那这我们就能抓住机会啊，机会一来了，我们就能抓住，也就不会让它失去。所以今天主若是经过我们，我们就要抓住它啊，就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这样迫切的要主，要得着主。第二个就是要有窍，这里的有窍是指着有属灵的窍。在属灵的道路上，有窍的人走得快，对属灵的事领悟力高，吸收度也高，机会一来，他常看得见。那这个窍呢，就是指我们属灵的开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灵里遇见主，碰着主啊，就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器官，这个有能这个听的器官和看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灵里需要有这样的碰着和看见这个需要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碰着主，那也要有一个要的心啊。所以如何来开窍呢？第一个是有心且用心，在属灵的道路上，心智很重要啊。这个罗马林后五章九节就提到，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无论是在家或是离家，都要讨主的喜悦啊。所以我们这个心智，主啊，我只有一个心智，就是要讨你的喜悦。我们需要立定这样的心智，主啊，我不要别的，我只要你自己，我只有一个心智，就是要讨你的喜悦。像年轻的摩西也有一颗强的心智，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啊。这是摩西他的心智，他就是愿意这个看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保罗也是得救以前，他是竭力的在那里做逼迫基督的工作。那得救以后，他也竭力的追求基督，为要得着基督。感谢主，因着主的怜悯啊，在我高中的时候，因着一次的特会啊，那在那个特会里面，弟兄们就是鼓励我们要奉献。那我那时候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若是不碰着你啊，我就不奉献。但是我就是一直跪在主面前，一直跟主祷告，主啊，我要碰着你。感谢主，让我有这样迫切愿意来碰着主的心，愿意遇见主的心。也因着这样的迫切，我主就让我遇见了，也就让我摸着了，我就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那也因着这样的奉献，叫我里面属灵的窍得着开启啊，那就能这个走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真的是懂得运用灵，操练灵，来接触神，来碰着神。那也叫我有一个心智只愿意讨主的喜悦。那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能走到今天这个实在是因着这样的遇见主，摸着主，主在我们里面当然也有更新变化叫我们，那我们只有一个心智，就是要得着基督，就是要生命的长大。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用心用灵，我们认真，我们向主认真，主就向我们认真我们向主绝对，主就向我们显为真实，显为实际， 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另外我们在这个神所命定的路的实行上面也要虚心学习，认真检讨。这个我们有在北投大区有很多的榜样，在实行新路上的榜样，我们可以跟他们有请教，虚心的来学习。那我们所做的我们也需要认真的来检讨，好叫我们能更多的这个走在这个生命的新路上。那要开窍的第二个点，就是在主之外没有贪求。那这个我们如果在主之外还想要别的，那这个是贪求，这将成为我们的帕子，就我们就会全身黑暗，我们的视觉的器官，属灵的视觉器官就会生病，所以我们需要除去我们的帕子，这个在主之外没有任何的贪求，我们走主的道路，就是我这个动机要单纯，我们只单单的只要主，我们源头若是出于主，过程经过主，结果就能荣耀主。那第三个开窍的路就是奉献，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窍就会开。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因着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让我的主权转移给主，那的确属灵的窍就开了。之后这个在属灵的路上就能更多的享受主的丰富。我们若是毫无保留将我们所有的养生的交在主的手里，让主拨开，我们眼睛就得开，就会亮，心窍也自然就会开启。奉献的人不是看自己给主多少，乃是我们能进能给，我们里面属灵的窍就能开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让主拨开，这主就能喂饱五千人。第四，我们还要会用灵，这属灵的事是属乎灵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会用我们的灵就不得其门而入。我们用错了器官，你就很难接受神或是得着神，它完全是这个是在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所以在教会中完全是灵的问题，这个教会的侍奉是与灵的侍奉，所以我们需要用灵在灵中来侍奉，才能在一个正确对的境界里才有馨香甘甜的侍奉。第三种点就是要有信心。我们看见这个迦南妇人的事例里面，他的确对主是蛮有信心，即使那个碎渣他觉得吃也可以，吃了也可以，这个就能接受。那这个信心呢，不是喊得越大声越有信心，这个信心乃是因着我们得着了神的话做我们的保证。所以信心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要接受神的话，如果神的话都不能接受，你就很难得着信心，因为神的话是坚定在天，我们有神的话做保证，我们就可以有把握的相信神能、神肯、神能成就。那对于这些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可能还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借着祷告，尤其是借着祷告有得答应的经历，他们就能越对主的话或主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够在蛮有信心的走在主的道路上，所以这个我们有正常的追求，有祷告，与主有密切的交通就能更多的经历主自己，对主有主观的经历。那今天因着 Google 很方便，这个很多人不借着祷告去寻求主，反而是到用借着 Google 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那尤其可能有人生病了，有的弟兄姊妹生病了，那他就去 Google 上来 Google 来看到底这个病是什么 怎么处理，怎么解决，结果越看就越忧虑啊，这个好像都讲得很严重啊，结果呢，他却不相信神的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主面前有能得着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得着神的话，也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能成为我们的保证，能成为我们的把握。第四重点，这个有吃的观念啊，这个吃是非常重要的。借着不断的吃主，我们就能保守在这个生命线上，活在生命树的跟前啊。所以吃是主今日的恢复，借着吃主，我们就能被构成啊。这个主的话啊，主的自己就一直的不断的这个在我们里面构成我们。就我们只有健康属灵的体质啊，我们就能有属灵的鉴别力啊，这个远离是非对错和死亡。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不断的吃，吃使我们健康啊，我们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迫切要他的心，并开我们属灵的窍啊，好叫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话上面啊。那我们也需要借着吃来得着属灵的供应，好叫我们被主构成。感谢主。最后我们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哦，我们本来与你是无份的，但是借着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我们本来是那个野橄榄枝哦，却能与你接上，因着你的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哦，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连结哦，借着复活，我们能与你的生命联合，主啊，是谢谢你哦，我们今天与你有生机的连结哦，我们可以与你在一个生命里，一个调和的生命里生活行动哦，主啊，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连结与你联合生长，主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叫我们的听觉器官、视觉器官和说话的器官都得着医治，好叫我们能在你面前与你有正确的连结和接触。哦，主啊，得着我们哦，主，让我们里面向着你有一个要的心，叫开我们属灵的窍，我们叫我们能走在正确属灵的路上，主啊，更叫我们愿意来吃你、喝你、享受你，主啊，让你在我们里面构成我们，好让你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